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9章。以赛亚书第29章是耶和华借先知讲到耶路撒冷的预言，一方面是指出即将发生的事，同时又有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才应验的事。第29章第15节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9章第15节。这里说，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祸哉这个词的语气是十分严重的。第29章就有2次讲到祸哉，这是因为第一，以色列民的行为目中无神，他们不愿意认识神；第二，他们以为所做的事可以瞒得过神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9章第17节，利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点石头吗？这一节开始是讲到将来，耶路撒冷将来会有尊荣和光荣的一天，它要再重建起来，而且要成为神的城。接着我们读第18节，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聋的可以听见，盲的可以看见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9章第19节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以赛亚的时代，很多人都是瞎眼的，但是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能够看见。29章第22到24节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。以赛亚书第29章22到24，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，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知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众子，就是我手的工作，在他那里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。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他们要对神的名怎样呢？他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分别出来。今天神的子民也应该称神的名为圣，因为神的名本是圣的。 以赛亚书第30章跟31章是劝告犹大不要因为对抗亚述而跟埃及结盟，倚靠埃及，乃是要转向神。这2章圣经所论到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当地的情形，虽然有不少的预言是到将来才可以应验的，但是关于地方性的预言已经逐字逐句的应验了。南国犹大的王听从以赛亚先知的警告，没有因为抵抗亚述而求助于埃及，然而北国以色列却忽略了先知的警告，他们就陷在亚述的手中，被亚述所俘虏。列王记下第17章第6节说，何西亚第9年，亚述王攻去了撒玛尼亚，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。这一次南国因为北国的失败经历而得到了教训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节。耶和华说，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这是第4次的祸灾，是一个警告。神说，不要求埃及的帮助，这对你们是不利的。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，是一个幻景，是靠不住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的经文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先知说的十分清楚，没有半点的隐喻，那就是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。然后先知劝勉他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求耶和华的帮助，这才是最实际的。第15节是很好的一节，这里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30章第18节的经文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不要做急，不要说我们已经到了尽头，神就要来惩罚我们了，我们应当等候神，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然得的力量。但是我们不用催迫神，因为神做事总有他的时间，虽然事情未必一定照我们所愿的发生，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让神去做，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最美好的。神是永恒的神，他知道一切，我们只要等候他和跟着他就是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0章31到33节的经文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，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扔起手来与他交战。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他着起来。神清楚地讲出他至终必要对付亚述，亚述是神永远的仇敌，特别是在大灾难的时期。陀非特是一个谷， 是一个拜偶像行可憎恶之事的地方，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惊火，然后献给偶像。圣经讲到这是一处地狱的地方，有火跟硫磺在那里烧起。第33节所说的王是象征兽和假先知。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以赛亚书第31章是先知再一次的警告神的百姓，不要期待埃及的帮助，乃要信靠耶和华，这样耶路撒冷才能够保存。先知不厌其烦地讲出他们的危机，说到以色列人求助埃及将要得到的结果。因此以赛亚继续地奉劝犹大要谨慎他们所行的，不可再走错，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犯同样的错，就是与人联盟，他们接纳敌基督，神也为此惩罚他们。神要惩罚那些倚靠别国帮助的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31章第1节，这里说，祸哉，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仗来马匹，倚靠甚多的车辆，并倚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这是第5个祸，是对那些下去求助于埃及的人说的，对我们今天也有警惕的作用。当我们离开神，转向物质主义，或者是寻求人的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祸了。当然，神的帮助往往也是透过人而给我们的，表面看来也是人给的帮助，但是神所看的乃是我们的心态。如果我们的心所依赖的是神，就不管神是接着什么途径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欣然接受。若我们心中对神没有依靠，而单单去求助于人，这分别是很大的。我们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转向哪一个呢？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，依靠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诗篇第20篇第7节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物质主义的哲学告诉我们新的商品，新的享受，这正是埃及的影子。今天许多人所依靠的就是这些。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仰望神，不寻求神的帮助，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神，所以他们便转去寻求外来的帮助，物质的力量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5节的经文，缺鸟怎样善治复除，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神要在西西家王的日子中保护和存留耶路撒冷，神向他们保证，亚述人是不能取得耶路撒冷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1章第8节，亚述人必倒在刀下，并非人的刀，有刀要将他吞灭，并非人的刀，他必逃避这刀，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。这里说并非人的刀，神说人所倚靠的并不是勇力或者是武器，力大的不一定可以取胜，强壮的不一定可以击败。神必要对付亚述，耶路撒冷的信心 应该是在耶和华的身上。这是一切依靠人的力量和帮助的人所引以为鉴戒的。以赛亚书第32章论到那要来的君王，将来的大灾难，以及将要来的圣灵。这一章的圣经是插在第5跟第6个祸灾之间，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光明，让神的子民在黑暗的日子中有一线的曙光。将来有一天，统治全地的君王要来。这里再一次提到君王，因为如果没有君王，就不可能有千禧年国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节的经文。看啊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。这一节很明显的是论到将来的国度，而君王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以公义来统治，而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国度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2节，必有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，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，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。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君王，他也是救主，他为我们背负了罪恶所带来最厉害最可怕的刑罚，他是保护我们的磐石，是万古的磐石。正如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说的，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认识他的另一面，另一个形象。今天他同样是信靠他之人的避难所，是信靠他之人的隐秘处。接着我们读第32章的第3节，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，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将属灵的悟性赐给他的子民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，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到那时，真正的属灵价值就可以被肯定和显露出来了。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，不用再去争辩，道德的标准和价值也不用再像今天那样一改再改。而且公义要被高举，因为这是一个公义的国，耶稣基督是以公义来统治的，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2章第5节的经文，愚万人不再称为高明，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。高明原来的意思就是自由，这是今天到处可见的现象。越是有钱的人，就似乎越是自由，因为钱可以带给他许多的方便和利益。别人不能做的事，他只要用钱去疏通疏通就可以了。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贫富之间的悬殊，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大。愚顽人就是指的行恶的人，他们是自由的，为所欲为的，他们的心是邪恶的，而且懂得假冒为善。今天我们看见不少的富人是好善乐施，慷慨解囊，我们就以为这些人是义人，是值得敬佩的，哪里知道他们的钱财却是不义之财，背后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只不过是以周济来弥补一下自己的丑恶，使他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罢了。然而这一切在公义的王来到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了。 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在基督来作王之前，必有灾难临到，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安逸的妇女啊，起来听我的声音，无虑的女子啊，侧耳听我的言语。为什么先知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一般说来，妇女是比男性为敏感的，对危险的警觉也比较高，别人还没有察觉到的危险，女性可能已经意会得到了。可是神说，在大灾难临到以前，妇女竟然好像是一反常态的，对即将要来的灾难没有半点的感觉，并不晓得灾祸已经临近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竟然活在享乐中，丝毫不知道神的审判。跟着我们来到第三样的分别，那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圣灵要浇灌下来的应许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的经文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这情形值得我们细心留意，就是预言的进展。圣灵是什么时候会浇灌下来呢？是在千禧年国度中，基督统治的年间会浇灌下来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候，人都得着属灵的福气，纷纷的转向神，顺服基督的统治。不过这还没有到万膝向他跪拜的阶段。当然到最后的时刻，万膝要向他下拜，万口要承认他为主。但是这时期还没有来到，千禧年的国度只是一个试验期而已。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这是指着将来的国度，并不是指着五旬节的经历，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。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5节到21节引用先知约珥的话，并且解释这一段的经文。彼得也没有说五旬节已经是应验了约珥的预言，只是五旬节所见的现象跟约珥所描述的相似而已。那些在五旬节得着圣灵充满的人，就好像喝醉了酒的人那样，这跟将来千禧年的现象是相似的。将来在基督统治的国里，神的灵也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五旬节圣灵赐下，而得着的只是少数的人而已，不像在千禧年的国度里，人人都得着圣灵的充满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先知的预言，让我们透过时间，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，能够看到将来的世界，能够知道千禧年国度的事，能够知道神永恒的计划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有这样的福气。 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，将来大灾难还要来到，让我们的信心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。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在改变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所信靠的主，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话永远不会改变，让我们的信心稳固，不至于被动摇。而且我们要热诚的、热心的去传扬你的福音，因为您告诉我们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